那个时候其实等于说一个祷告慢慢的开始改变、嗯、那是一个开始，不断让你看到神的爱。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嗯、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嗯、你有过对那个哥哥的恨吗？在这个祷告之前
从来没有过恨，但是我有嫉妒，我有嫉妒，我希望我自己像他一样的然后呢是一种遥远的爱，但是现在我有格外的一种亲密感，因为那个哥哥呢的确是我每一次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我妈妈讲那个哥哥的事情，那每一次讲的时候我都知道我的母亲的那心里面那个空不是我可以去补的、
okay.
我以前呢有一种失落感，认为我想要做一切的努力，这也就是解释为什么我要做乖孩子，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完全带给我妈妈那种满足，但是到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永远不可能。
嗯嗯，
我妈妈的心里面永远有她那个儿子的位置，那个特殊的位置，哪怕她只有四岁就被主接去，是没有任何孩子可以取代的。同时间我也认识到我在我妈妈心里的位置也是没有任何孩子可以取代，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也是如此，所以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我认为。
但这个的认知也是在那个祷告以后。
哦，没有，这个祷告其实在我自己信主之后呢，我对那个哥哥就开始慢慢的有另外一种的解读，就是我认为说、
okay.
好，你已经过去了，那下面的由我来活但是我虽然没有那种就是说我要活我自己的生命，我认为说他的那一篇章已经翻过去，现在我来活继续的来陪伴我的父母亲，但是从来没有过恨意的原因是因为恨不是我们家的教育，我们家的家庭教育是爱的教育、
嗯、哼，
所以只有觉得很可惜我没有跟他过有过这种交流，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在我的心里面我不是恨他，而是恨这些身周围这些不懂事理的人我觉得这些真是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自己当我去辅导他人或者是帮助服侍他人的时候，我特别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去撒盐，不要认为你去遭丧之家你说这些话对别人是一个安慰，绝对不是安慰，因为你要告诉人家说太可惜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越讲这些话对别人来说越是一个很深的伤害，就是会加深他对上帝的疑惑和对这件事情的不舍，因为本来就已经太痛苦了，那个伤害已经太深了，任何的一个死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彻底的隔绝，至少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的话那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隔绝，所以当我们去遭丧之家的时候最好就是闭嘴 show up and zip up、
嗯、
就是这两个 up 大家记得，
对，就是你
出现
陪伴就行，但是要闭嘴
闭嘴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说者无意、嗯、听者有心哈。
是的，
当你在祷告当中神给你那个图画或者说神给你有个对话让你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嗯、
看待自己的出生的时候，按理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嗯、
你也讲到其实没有跟父母一直去谈过这个问题、
嗯、
但是父母那时候能够感受到你内心的一些不满吗、嗯、
这个我正好要讲，你说的特别好，就是父母亲从来没有感受到我心里面的不满，但是那一天祷告完了之后我站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拨通了我爸爸妈妈的电话，当时我人在加拿大他们在美国，我就拨通了他们的电话，然后第一次在电话当中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我确信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一个错误，我也确信我那个哥哥走不是一个错误，你知道那一天在电话里面我的妈妈说，妈妈的心20多年来第一次得到安慰。
她不是没有感受到你的不满吗？为什么她的内心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因为她失去那个孩子，对于她来说，一直是没有一个全然的安慰在那里。
Okay.
即便我来了，即便我带给她各样的安慰、喜乐，但是这个孩子的离开对这个父母亲来说，因为他离开的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他是在下水道里面被发现，所以他们是找了他，寻找了他一个礼拜的时间，并且这件事情呢当时也没有立案，也没有就是就不了了之了，这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没有句号的一个
没有答案的一个疑惑，
对 那他们呢又因为顺服神，他们没有问神为什么，他们没有问神为什么，可是这个心里面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安慰。直到那天晚上我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我的爸爸在电话里面，我第一次听到他流泪，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仍然能够记得我陪着你妈妈去火车上面找你的哥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可能找到啊，人人都是把孩子都裹起来，你的妈妈就跟我说只要我的孩子露出一个脚趾头来，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孩子。
所以当时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很远的地方，火车上都去找了，
对，一列一列的火车上，因为当时就怕会有人拐卖孩子，所以他们就守在火车站汽车站到处去找那个孩子。
你看到一个肉身的父母这样找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更难想象天父寻找我们时候所花费的代价。但是你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当中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包括你的这个祷告当中神给你的医治、其实不光医治释放了你、也释放了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段路？难道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一夜之间能不能改变，他当然有这个能力，
是的，
可是为什么非要你的爸妈妈走这么多的年二十多年的这个路程，让他去经历内心的这种不能被安慰、不能被释放，然后你也要经历这么久的一个伤痛在，为什么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当然想过，而且呢我也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给你，因为我并不相信说神有回答我们这个答案。但是呢就好像我们解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这些痛苦、所有生命当中的挣扎的整个过程一样的，它最终所成就的是美好的，这个是我可以确定的。但是这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看到这整本圣经，还有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啊，包括宇泽弟弟你自己一样的，就是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只有那些最黑暗的黑夜的那些煎熬，让我们到了黎明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这种在黎明里面的那种欢欣和快乐。那在这段的黑暗挣扎期间呢，真儿也深刻的体会到，就是说我们人，因为我们人太罪恶，我们里面的那个本相已经是彻底的毁坏了，就是神所原来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完美的他的形象。那在这么毁坏的一个这个本相当中，我们虽然接触到了神，认识到了他的光，可是他把他的这个名分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就立刻的立时的就可以活出那个样子来。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整个人的这个整全比如说我们从脑子到心到生命到活出来的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长，那怎么样才能够缩短这个距离，或者使这几样东西合一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信心是为什么时候预备的？就是为那一个什么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黑夜来预备的。因为信心就是这个你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如果是白天眼睛可以看得见，又在阳光底下走大路，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可是当你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仍然深信说我知道那个云上的太阳，我知道神的应许从不改变，我知道说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永恒的掌权者他不改变，这才是真正我可以持守的。因为黑暗是会过去的，光明是永恒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是相信说，从我自己的生命，从我父母亲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我看到说，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从一个风闻有神的这个过程变成亲眼见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相信说，好多的信徒也是如此，以前是风闻有你，但是如今亲眼见你。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会愿意用这一段的好像用个平顺的生命来换这一段的经历，因为只有这段经历让我们可以实际上的肉眼见到与神面对面，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像你讲的，我们走过之后你会发现 过去风闻有神，后来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嗯、但这段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
嗯、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怀疑，你也会有很多的孤单、
嗯、
可是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你讲到一件事情，你说回头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孤单当中依然有神的同在、
嗯、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待？因为我们正因为看不到神的同在我们才会觉得孤单，但是你讲到说在孤单当中其实依然有神的同在。
其实在真儿自己个人的经历当中，就是每一次在孤单心灵在哭嚎在流泪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心灵里面很深处都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非常柔和的声音在安慰说 It's okay、会好的会好的，因为神与你同在。那很奇妙的这些事情就是说是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些人说哦，那是你的自我安慰啊，那是你的这个阿 Q 精神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虚幻的乐观主义什么的。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我们里面很深层的都有一个恐惧感和悲哀感，这是我们每一个就是生在这个罪恶世界的天然人所带有的这个东西。只不过我们后天我们的性格有一些是外向的，有些是喜欢表达的，有些是喜欢求救的，所以就形成了好像有些乐天派这个叫做心肠很大的，有一些呢就比较情绪比较多一点，然后比较忧伤比较蓝色一点的人。那不管你是什么样颜色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性情的人，实际上在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里面是极其的渴望爱，极其的渴望安全和归属感，而这个渴望呢其实不断的被神有引导和引领。尤其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我们都会发现实际上神早就已经在预备了，哪怕那个孤单感催逼我们让我们真的要死要活的时候，我们里面实际上早就已经被他所牵引着要向他的那个方向去走。这是神的拣选，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对于每一个，其实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也是如此，当我们能够接触到就是说碰触到他心灵里面那种最深层的那个需要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就是我们跟他的里面的那个灵魂里面那个孤单感连接了，以至于他突然一下子说诶，你所说的这个东西是的，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以至于他会有兴趣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对于真儿自己来讲呢，其实每一次当我孤单的时候，我就记得因为从小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父母亲教我们那么多的圣经的经文，在我自己最最低落的一段时间，我甚至想要真的就放弃自己的生命，真的有过这样的这种经历和想法。在那种情况底下，就是经文突然之间就跑出来，就不断的重复在脑海当中，就是我不去想都不行，它就不断的重复在脑海当中，来对我进行光照、责备、安慰。有些时候是像大光一样照着，然后让我不得不醒过来，有些时候就是很柔和的、很温和的那个声音来安慰。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我呼求神从来没有听过的。虽然当时的那个时候是好像我觉得都是我一个人在哭一个人在哭，但实际上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印沙滩上的脚印那个诗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哭闹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实际上神早就已经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他带着我们走过。要不然真儿自己的命早就已经丢了很多次了，然后也有可能在跟那些男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早就已经成为一个千古罪人，早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收拾了。但是这么多的恩典保守怜悯，一直是他主动的爱，一直是他主动的这个宽恕和怜悯，一直到有一天我愿意主动的回应看他一眼的时候，发现他就像那一个浪子回头等着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早早的在那伸开他的双臂等着我们回头。所以我相信说每一位的信徒之所以能够称颂说神给我们的是奇异恩典，的的确确是完全我们不可以想象的，我们这一生都是活在奇异的恩典当中。
虽然其实听上去这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但是回头来看、嗯、的的确确神也使用你这一段经历、
嗯、
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重新建造的工作。
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讲到一点，说那个时候为了能够寻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真正意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不解，包括那个时候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
嗯嗯、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个人的生命当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为了能够寻找到一个事情的答案，或者为了寻找到生命当中的某一件事情的意义、
嗯、
我们在教会逢会必到，然后我们任何的服事我们都参与、
嗯、
可是服事本身好像并不是我们寻找到问题答案的一个方式、
嗯、绝对不是。可以这么说吧，神允许我们在还不了解什么是服事，什么是爱他，什么是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允许我们参与在他的圣工当中，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因为正儿甚至相信从自己的这个生命经历来说，就是有好多事情自己想都没想也做也做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参与并且教导，并且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说以知识方面来服侍的。但是神为什么会允许呢？这就是他的爱和他的智慧。因为我们的一生必须要这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打磨和一个建造的过程，就好像一块工地，它看起来非常的凌乱，但是呢你总得要开始，总得要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你按照神的心意一砖一瓦的去建造它。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看起来是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就好比说什么都不懂就先服侍了，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此、
嗯、
一受洗马上就参与各种，你加上教会因为人手不够对吧，总是能抓一个就抓一个吧，
我们总希望添砖加瓦
就是所以呢结果呢就可能把别人的砖瓦都没有烧好就用起来了，所以也导致了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那又如何，因为历世历代教会就是这样一群的蒙爱的乌合之众在里面，但是又被主的宝血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我们都在成长，我们都在改变，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今天能够服侍主是因为我已经陶造好了，我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愿意说 OK 你打破我吧，然后把你的这个香气流出来，把宝贝把它发出光来让别人可以看见。但这个打破的过程呢非常的痛苦，有些人服侍了以后才发现，哎呀怎么人际关系这么难处啊，哎呀这么教会合一这么难做啊，那个人怎么那么骄傲，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恩赐比我强啊。你就会发现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很拙口笨舌的，很笨手笨脚的在服侍爱我们的主，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很久忍耐的爱来对待我们。所以里面呢我们也会看见年长的弟兄姐妹就需要包容年幼的弟兄姐妹，然后那些年幼的就需要有谦卑受教的心。只要这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是健康的，并不是要求一群完美的人，不可能啊！教会本来就是一群蒙召的罪人能够在神的家中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他的儿女而已。我们原本也都是捡破烂的，我们都是他在下水道里面提拔出来的，尘土里面高举起来的，粪堆里面提拔起来，你说我们能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首先要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是粗浅的，是不成熟的，我们是需要成长的。然后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说的，我们只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彼此相爱，才能够保持这个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叫做意念相同，心思相同，然后有同一样的这个目标，就是建造神的家，然后把荣耀带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教会就会问题越来越的少，成长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我相信我们人人都是这样的，有一点还没有到十岁就开始做十五岁的事儿，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神仍然是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用。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呢，其实真儿有另外一个突破，就是以前呢不是从小都要争得父母亲的爱吗？其实父母亲已经很爱我了，
是，
但是真儿一直觉得说我要 很乖巧，这样呢我就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值得，我值得来啊，那个哥哥走没什么可惜的，我这个孩子太值了，我有他太值了。所以呢就是不断的要乖巧，用行为来证明说你们有我是对的。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后来也带到了我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关于服事关于为神做事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我越做我必须做，如果我不做的话呢那神就不爱我了，或者是神的这个爱就不够了，因为神本来让我来嘛，你这么爱我，如果我不再服事你的话，那我该拿什么讨你喜悦呢？
是，
很多时候就有一个我讲的本末倒置的一种这种解释神的爱神的爱不会因为我做与不做而多或者是少。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以前真而不能够接受的。我认为说怎么可能呢？神的爱，神对我的爱是不会因为我做与不做，那意思就是说我不做他也爱我，不可能啊。
或者换一个方向来讲，就是做得多得的爱越多
啊。可能在心里面总是有这样的一种衡量吧，就是一种我们称之为以行为来测探我的这个价值。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也是如此的，就是我们认为说你得了 A 或者是你创造了多少的价值，那就表示你这个人有多少的价值。所以这也是当时真儿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挣扎，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安息在神的爱里面，相信说哦，主你已经爱我了，你是按照我的本相在爱我，并不是要我拼命努力的做到一个完美的人或者是一个标准答案你才能够继续的爱我。所以摆脱自己标准答案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这个 PK 的形象，是对真儿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很大的突破。
谢谢真儿姐今天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你在今天分享当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讲到说在你每一次难过也好还是你欢喜也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去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总是有经文进来。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读经的话怎么能有这些经文进来？所以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生命当中任何的问题要想去解决，最后我们还必须得回到源头，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
绝对是。
你看采访你就是这么酣畅淋漓。
时间又到了嘛。
时间又到了，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请真儿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她自己在人生的一些不同的角色当中哈。我也讲到她是女儿，她是这个肉身的爸爸妈妈的女儿，她是天父的女儿，然后她又是妻子又是妈妈，然后又是主持人又是莲花圣经学院的老师哈。那这些角色当中她都是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时间的呢？那在明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她来跟我们分享。再次谢谢真儿姐，谢谢听众朋友的守候。
谢谢宇泽。
愿意大家能够经历更多神的爱，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生命的天上